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无宁，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讲第二呢，发愿成为利智因。那发愿成为利智因方二，一总说，二别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发愿让自己能够成为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因。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总说愿彼缘我者，悉获众利益。那么怎么样来成为利益众生的因呢？他就说愿彼，只要是这个能够源于我的一切有情，都能够获得一切利益。这就很大的范围，它就是一个总说普遍的在进行发愿，只要是和我结缘的啊，都获得一切利益。通过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心的力量，通过菩提心的力量来利益一切有情，这个是菩萨的发愿。所以菩萨的发愿它就非常大。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愿彼缘我者，那包括什么呢？包括见到我的人，或者我看到的众生，我听闻到了这样一种众生的某张三的声音、李四的声音啊，听到的声音，或者说是接触过的，或者说脑海当中就是想过的，见闻一处的一切众生，我见闻一切的见闻一处啊一处的一切众生。然后有些呢，是有些情况是什么，前面我们分析，我看到了对方，哎，我就他就和我有缘。有的是我没看到对方，对方看到我了，这个也是和我有缘。有的时候呢，是我的声音被其他众生听到了，也和我有缘。有些是别人在心里想我，哎，也和我有缘。然后别人接触过我，我有的时候不一定我发觉，这个也是和我有缘。不管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愿彼缘我者呢，悉获众利益，愿他们都能够获得一切利益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菩萨发愿成为自己呢，成为就是说利益众生之因，这样发了广大之愿之后，那么自己就会沿着目标去修行，然后去利益真实接触过自己的众生。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啊，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是说啊，给自己结过善缘的，供养过啊，就是做过供养的；有的时候呢，就做过这些啊打骂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方面去一个发愿，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些，走到这些大街上，然后自己放眼看过去，很多众生。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被很多众生看到，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知道不知道也好，或者说今世前生啊未来世也好，三世的，然后呢就是说一切的有钱，通过一切方式和我结缘的，我现在发愿呢，啊利益众生，愿我能够成为啊利益这些众生的因，啊应该这样总的方面来发愿。那么第二是别说方二，以回向。意乐具足而回向行为具义。那么就说是这个别说分别宣讲的时候呢，他是通过回向这个意乐具义，这个意乐就是这个自己的发心，自己的这个等起自己的啊，就是说发心发愿等等。那么这个意乐发心它要具义啊，第二个方面呢，回向行为要具有真实的意义。首先第一呢，回向意乐具义，若人因见我生起信正心，愿彼恒成为承办众利因。那么就是说是回向众生圆我的这个发心啊，不管是什么发心，都能够成为就是说是得到救度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啊，就是说承办回向这样一种意乐具义。那么如果人因为见到了我或者听到了我，升起了信心也好，升起了不信也好，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很憎恨的这样一种心也好，而升起了嫉妒心也好，啊，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讨厌的心也好，不管怎么样，愿彼恒成为，愿这个众生恒是成为承办一切众利的因缘。啊，现在我们就这样去观想，现在我们要这样去观修，尤其是当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诵词搞清楚之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打坐的方式，专门啊把这些单个的诵词反复去想，因为当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心是很静、很专注、很专注。我就专注这个事情，我就反复想、反复想，想了之后，它的力量就很强。啊，所以自己在下坐之后呢，这个心啊，它就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它这样一种这个持续啊，它的啊，它的这样一种延续性，它的这个坚固度 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是满足于听了一下，哦，知道了很殊胜啊，放弃了之后，它就不会对我们的心起到某种调伏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想呢，众生看到我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在乎这个问题啊，哎，如果听说某个人，哎，某个众生对我很有信心，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和他见面啊，想怎么怎么样。那么有的时候呢，就听说，哎，某个人对自己非常反感，很反感，我们自己心，我们对他进行反感，他凭什么反感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如果觉得别人很嫉妒自己，那么自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一般的人呢，他就说在这个听到或者说是这个了知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呢，自己会很在乎这样一种心态，他不会从善法方面去发愿去回向。主要此处呢，我们就要按照菩萨的这样一种规矩，按照菩萨的规则啊，去这个发愿。不管是任何人见到我以后，听到我声音以后产生信心，我也发愿他们解脱，获得一切利益。升起这样不好的心，我还是发愿，因为这个就是成着一种具有因缘了。他如果不缘我，不听到我，不升起信心啊，不升起这样厌恶心，他就和我没有结上缘。没结上缘的话，你可能就很难直接利益他。所以现在呢，既然和我结了这个缘，有了这样因缘之后呢，那就共我有缘。现在我是在发菩提心。正在发菩提心过程当中，所以说现在呢，就虽然我们就发心的时候愿缘一切众生，但是呢，在所有一切众生当中，这几个众生出来了，啊，对我生信心也好，对我生这样一种厌恶心也好，这个都是具有很强烈的这个心态的。所以说呢，他这个众生出来之后呢，就说明和我在所有有缘众生当中，所有一切众生当中和我就是说更加有进一步的因缘。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能成为啊，我更加发愿让他们成为。承担众力的心，在所有度化众生当中啊，首先这几个和我具有这样特殊因缘，所以说我就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提前度化他们。在佛陀因地修行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以前呢在佛面前发个愿，或者在其他佛面发个愿，对于这样一种啊菩萨升起信心发愿以后，你成佛的时候度化我。所以说佛发菩提心的时候，虽然是针对所有的众生都在发心，但是呢，就有那么一类众生，首先对佛生信心，所以说呢，在度化的时候呢，他们也成为，哎，比较早的度化的弟子。还有一类众生呢，就是佛陀的因地的时候，老是做障碍，哎，老是去阻碍菩萨的修行。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也是发愿，啊，比如说菩萨被割离王，忍辱仙人被这个割离王割截身体的时候。他也发愿呢，啊，今世你用刀剑隔绝我的身体，那后世呢，我要用智慧的宝剑隔绝你的烦恼。就这样发愿，啊，就这样发愿，发了愿。你看当时他对菩萨做了这么大的伤害，但是菩萨他就发了这个愿，他也是很早就度化了，在佛成佛之后很早就度化了，好像是应该按照我没记错的话，当然我们去翻资料，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割离王是不是焦成如真者是哪一个？也是很早就度化的一个众生。所以说我们就说，在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菩萨发愿度一切，但是就是有这些升起强烈的信心也好，升起强烈的嗔心也好，这和菩萨是具有特殊因缘的啊，具有特殊因缘，那就是这个特殊度化嘛啊，早一天和菩萨产生这种因缘，就早一天度化嘛，那是肯定的。所以说在总的发愿当中，这些是属于那种比较特殊的，所以说我们发愿的时候愿比恒称为承办众力，并不是说只是管这一部分众生，其他众生不管，没有这个意思。说他们具有特殊因缘，就是具有特殊的度化的因缘。下面讲第二呢，回向行为具义。愿彼回我者，及于害我者，乃至辱我者，皆具菩提缘。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回向了这个众生对我做的行为，也具有大义。愿彼。回我者，回呢就是说诋毁啊，这方面是语言的一些行为，它不是和心的行为是一样的，不是和意乐是一样，它是语言的行为。那么就是说是愿这些通过语言诋毁我的众生具有菩提缘，还有呢其他使用各种各样方式的众生具有菩提缘，乃至于如我的这个众生皆具菩提缘。所以说我们想一想看呢，如果不懂得修行的话，诋毁我的人，侮辱我的人，害我的人，可能都会成为自己发恶愿的对象。 都成为以后互相之间伤害的这样一种因缘。但是呢，当我们就是说懂得这样一种回向行为具义的这个意义之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自他的菩提的因缘。然后我们又再想一想，我们在轮回当中，那这些因缘是不缺的，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就会遇到诋毁自己的人，就会遇到伤害我的人，哎，就会遇到侮辱我的人。所以说呢，每次遇到，如果自己是具有这样义务的菩萨，那么今天遇到一个人诋毁你，好了，皆具菩提缘，自己发愿，他和我具有菩提因缘。啊，今天100个人同时辱骂我，哎，我是这样一作揖，100个人和我具有菩提缘。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是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害怕别人诋毁我呢？为什么害怕别人害我呢？啊，这个就菩萨的想法。菩萨的想法真的很清净，菩萨的想法很伟大。哎，我们要去学菩萨，我们要学菩萨行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样的一种修法，这样的观修，它都能够对自他做很多的利益。那么，如果没有这样观修呢？也许被别人伤害了，自己就一下子就很沉闷，一下子就起不来，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他伤害我，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偏偏伤害我，这就深陷其中不得自拔。但是这样想有什么用呢？除了增加怨恨，除了增加怨气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所以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去行持菩萨行，更主动的去面对这个，更主动的去化解这个仇怨，更主动的去利益伤害自己的众生，发愿愿他们都能够成为我修行的助缘，然后成为我度化的对象，这样更加主动积极的去面对。这个委员不成为委员了，想想看怎么成为委员了呢？伤害我，成为我修行的对象，那伤害我，他成为我度化他的对象。如果自己的心真的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而不是想一想，真的能够安住这个状态当中，那么我们是不会害怕娑婆世界当中这些这么多伤害者。所以有一次我们在修佛法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想尽快的从这个轮回当中，从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或者解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阻碍解脱的人太多了，这里面的伤害的因缘太多了，如何如何，恶人太多了，如何如何。但我们并不是说求解脱不好啊，求往生极乐世界也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这些事情无法避免，只要在轮回当中就会有这些事情，那么何不如把这个算是活用呢？就是经常观修，让他有一定力量之后，我就活用这个算词。反正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是铁了心肯定要去的，为了利益众生肯定要去往生。但是在往生之前，我在轮回当中肯定无法避免这些伤害啊、侮辱啊，这些都不，那我们怎么去反应？就可以使用这个算词去反应，通过菩萨的这样的心去反应。像这样的话，伤害我的人皆具菩提缘，辱骂我的人皆具菩提缘，这样的话给我作恶的种种行为呢都具菩提缘。当然这个行为呢，它并不单单是恶行啊，这个颂词当中只是讲到了一些恶行，还有很多善行，给我帮助了众生，接济过我的众生这些很多很多众生皆具菩提缘既然就是说是伤害我的众生我都愿他成就，那么帮助我的众生那还是应该愿他们成就愿他们具菩提缘了。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帮助我的众生很愿意让他们成佛，伤害我的众生或伤害我施主的众生我就不愿意他解脱，这个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样菩萨的一种无偏袒的这种利益心去帮助众生，去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让这些行为都具有真正的大义。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菩萨的想法和众生的想法那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逐渐逐渐抛弃轮回当中已经养成的固有惯有的那种思维，凡夫人的思维，轮回模式的思维，慢慢慢慢要收敛，逐渐的靠近这个菩萨的思维方式，解脱的思维方式，这个时候对自他都真的有利益。下面继续讲第二，回向成为利众之因。若人无护衣，愿为彼引导，并作渡者舟船筏与桥梁。这个课判呢是回向成为利众之因能够回向成为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路人无护衣，愿为彼引导。那么就是说，很多人他为了有的时候是为了这个谋生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就是说旅游啊，有的时候为了各种各样的一种想法行走在这些路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路上没有依护没有护主，没有依靠，这个时候呢我就愿成为他的引导者。 当然这个向导这个引导者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成一个引路的向导，当然这也可以这样理解，成为他的这个引导者，有时候在迷路的时候，如果有个人自己引路，那么我是好像找到一个依靠处一样，这就很高兴很欢喜。但有的时候这个引导者呢，就好像就是说印度他的一种向导，印度这种商主，他就说是一种不单单是指路的人呢，他还是会一路上帮助就是说关心这样一种商人乃至于帮助他们获得珍宝为止。这个以前我们大概提到过这些商主商人大海取宝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引导没有依附的没有帮助者的这些人呢，成为他们的向导。还有呢，并作渡者舟因为在这个事业当中，通过众生的业力它形成了很多大江大河大海这些湖泊这些很多这样一种勾芡勾壑，这些很多很多。所以这就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个渡船，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于渡过这样一种江河，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这个渡船。发愿菩萨发愿呢，在这些环境当中自己发愿变成这个渡船。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些荒野当中有的是为了过一条河，他长时间没有河，他就会一直走走走，最后走到非常非常痛苦的境地。我看过一个叫做大成大成就者之歌的这样一个书里面也很精彩的故事。它里面也是说有四个修行者呢，他们去冈底神山去朝圣，朝圣回来之后呢，就说是以前那个小河因为到了夏天缘故，就是又下了雨嘛，就变得很宽很深，他就没办法再从以前的地方渡河了。他们为了找到一座找到一个渡子不管是找到桥也好，找到一个船也好，一直沿着河走。走到什么情况下？走到这个身上的这些糌粑都吃完了，酥油吃完了，然后这些该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呢，也找到了一个即将腐烂的一个动物的尸体，又坚持了几天。后来走到一个地方是实在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因为根本就没有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些阿里那些地方，他就说是几百里都看不到人烟的，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就在那样一种前提之下，像这样的话，就说后面他们商量，就如果谁先死了，其他人可以吃他的肉。其中一个人呢嘛就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吃不下你们的肉的，反正就是说是你们要吃我的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是吃不下你们的肉。他们说这个是怎么办呢？他就说这样的肯定会饿死，因为一直过不去，一直找不到这样桥过不去。他们就开始说祈祷平时他们所供养的护法，那么他们就通过最大的信心去祈祷。祈祷的时候，祈祷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奇迹发生了。发生奇迹发生之后呢，就这个河很深很大的河中间就分开了，就好像一直分开之后呢，就一条路从河中央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当时惊呆了，不过他很害怕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也来不及多想了，他们就顺着这个河底出现了这条路就从里面通过。其中一个修行者他就发现，就是这个通过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他看到就是这个水就是一道墙一样，水墙一样还在不断的抖动，就这样的。他们就说两边都分开了之后，中间一条河，他们一下冲过去之后呢，刚刚冲过去，这个一下这个水路就闭合了。像这样的话就还是恢复了以前的那种这个河的形状。所以一方面也是说明了他们的这个信心啊，三宝的加持力也不可思议的，信心也是很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主要是讲配合这个地方诵词的，就是说他有些时候如果找不到这样一种渡船的话，他可以走到粮食的吃尽走到可能只有人吃人的这样地步。说那个时候如果有条船有条船的话，也可以把他们渡过去。说菩萨呢发愿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成为渡者舟。然后呢，就是说是船筏和桥梁，是然后彼岸连接的这个桥梁。有的时候呢，没有桥的话，它也绕很远。那么如果有了桥之后呢，可能两三分钟就解决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自己菩萨发愿呢，变成这些利益众生之因。一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利益众生；一方面呢，就是说菩萨变了这些桥梁引导者不单单是当下得了利益，而且这个是菩萨的愿力形成的。所以只要谁踏上这个桥逐渐逐渐就和菩萨结缘，逐渐逐渐就可以 他因缘越来越深之后呢，就可以逐渐获得解脱。所以它的意义不单单是当下帮助众生，而且是通过菩萨的愿力连接，它会称为以后解脱的因啊，这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求导即成导，欲灯化为灯，密床变作床，凡须仆从者，我愿成彼仆。还有呢，菩萨呢继续发愿，啊，这些在大海当中航行的，啊，这些人因为长时间航行很劳累，想要有一个小岛休息调整，这个时候呢，求导者啊菩萨就愿满他们的愿，变成这样岛屿，让他们休息调整，休息好之后呢，继续上路。欲灯化为灯，那么如果在黑暗当中没有灯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众生他会在黑暗当中很恐怖，也没办法做很多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想要光明的这个众生面前，菩萨就化为灯。那以前呢是属于那种油灯啊，啊这些就是说是火把啊，哎蜡烛啊，啊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照明工具。现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电灯，啊这些可以说是都是菩萨的愿力所化现。欲灯化为灯，在想要灯明的众生面前化为灯明，密床变作床。那么这个床呢是众生休息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因为众生的身体的构造它是这样的，以前在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讲，众生的身体呢它是四大种组成的。那么众生的身体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呢，一部分大种它必须要通过吃饭才能够补充啊，他们很疲倦了，有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吃饭才能补充啊，肚子饿了他必须要吃饭，或者说是身体的某些啊构造他必须要通过吃饭才能够补充营养也好，或者我们说补充四大种也好。有一些大种呢它是需要沐浴，哎沐浴之后呢就很舒服，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滋生大种。有一些大种呢它必须要通过休息睡觉哎它才可以就是得以恢复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讲的话，欲界众生的这个四大种的构成，好，这些呢都是属于众生啊能够自身的因缘。所以说他要睡觉，那么如果没有床的话，那么也没办法好好的休息啊。一直如果睡在地上面，可能就是受湿啊受潮啊，像这样的话会衍生很多疾病，所以说他应该有一张床。所以说密床者变作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那个有体会嘛，当我们就说是不管是干活也好，走路也好，工作也好，或者说旅游也好，身体很累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就很舒服，然后一下子就放松了，一下子就可以休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床呢是也是能够帮助利益众生，能够成为众生自身之因的这样一种工具，很重要的工具。所以说密床者变作床，凡需仆从者，我愿成彼仆。还有呢，需要就是说仆人的众生，我愿变成他们的仆人，来就利益众生。所以说菩萨呢，就是说他发了愿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的时候远远超胜一般的这样的人发了愿。世界上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我可以去帮助众生，我可以捐款，哎，我可以去修学校，我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让我去做一般的人的这个仆人，让任其使唤，很多人就做不得。但此处呢，只要对人对众生有利益，菩萨他可以成为仆人。而这个成为仆人之后，这个众生怎么样让他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他都很高兴去做。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说前面两重原因啊，一方面就是说众生菩萨去做这个奴仆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个众生得到快乐得到安乐啊，这个方面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和这个众生结了善缘，他会成为度化众生的因。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菩萨他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不拘一格的，或作比弟子，或作比师长。说菩萨有的时候我们想菩萨利益众生肯定是做上师，那个毫无疑问，但是呢菩萨利益众生不一定，有的时候呢是通过显现弟子的身份去利益众生啊，就利益这个上师啊，因为这个上师可能是凡夫，所以说菩萨有的时候呢显现成弟子，然后去利益众生的啊，利益他这个众生的这个利益上师这个众生也有可能，或者成为师长啊，去调化众生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只要是对众生有利，我们前面讲菩萨为了利益众生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使用的方法都会使用，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的啊，只能用这个方法不能用那个方法，他不会有，只要能够帮助众生，只要能够引导众生的方法都可以使用 还有一个以前我们也提到过没有？不知道，这个阿布大师在造了一个四十五十颂的寄颂，那里面有个赞叹文殊菩萨的这个颂词，啊，他是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他怎么赞叹文殊菩萨的呢？常在一切上，然为众生普。什么叫常在一切上？文殊菩萨那可是千佛之师啊！啊，他一切佛的上师，一切佛的师父，常在一切上，然为众生普。但是呢，他还是作为众生的仆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个身份呢，还是作为众生的仆人，说明他这个心态没有一个高低的差别，没有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我绝对不能做这个低下的事情，没有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些修行方式呢，至少吧，我们说不能够让我们马上去发愿做别人的仆人，至少呢，让我们这个高傲的心，哎，能够有所，啊，就说是这个谦卑，让我们的心谦卑一点，啊，有些时候在团体当中呢，啊，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哎，我是一个负责人，我是一个领导，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其他人去做事情，或者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其他众生的事情我不做，我只做佛教当中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自己处于某种高位之后呢，啊，有些事情自己就不能做了，但实际上我们都忘记了。当我们产生这个傲慢心的时候，我们就离解脱道就远了。当我们就是说产生这个谦卑的心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靠近解脱道的，啊，这个时候就靠近解脱道。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教员当中讲，当春天，尤其是藏地，汉地我不知道，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呢，最先发芽的地方是有低洼的地方，最先有草发芽的是那个低洼的地方，低洼的地方这个植物最早发芽。所以说他们就说越低的地方，我们越处于的这种谦卑的状态，越容易产生那种功德，功德的苗芽越容易早发芽。所以我们高高在上，我们觉得高高在上，实际上我们一无是处嘛，我们就是一个大凡夫而已，烦恼一大堆，实际上我们是根本没有这样资格去啊，好像显得很傲慢，但是众生就是无明，一点点功德就放大之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说就开始在这个前提之下开始就说这个看不起别人了。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本来是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本来是一个凡夫，这里具有很多的烦恼，实际上我们本身是应该处于谦卑状态的。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是本身是一个凡夫，我们处在凡夫的位置去思维，不要是站在那种修行者的啊，修行很好的修行者面前去思维，不要以这种圣者的去思维啊，我们是个凡夫，我们具有烦恼，我就应该哎很谦卑，就应该就是说是恭敬众生，就应该去为众生服务。如果经常性的这些思维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傲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资料，啊，当然就非常好了。如果我们傲慢的话，如果自己啊觉得自己很啊觉得自己就说是高高在上的人，他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所有的事情他不会做的，他就觉得啊这个事情和我的身份相符我就做，哎，这个事情和我身份不符我不做。所以菩萨如果他是处在这种心态，他就觉得哎我是一个菩萨，我是一个很高的人啊，这些事情我可以做，这些善法我可以做，那些善法我不能做，他就会丧失很多修善法的机会。当他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最低的时候呢，他有什么不能做的？所有的善法都可以做。所以像这样他积累善根呢，他这个心态一方面也很正确，一方面他能够做的事情更多了，然后就做的更多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般的是我们一般说世间底层的人啊，为了糊口，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不做的，最累最脏的活他都可以做，因为他可以挣钱。但是呢我们所谓的白领啊，哎，所谓的成功人士啊，他能做的事情就不多，在世间的所有事情当中他能做的事情就不多。所以说我们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功德，把我们放到我们就如果我们是我们的心态放到一个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人，哎，我们就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凡夫人，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善根是很非常多的，只要能够做了啊，能够只要能够得到善根，什么善法都可以做，而不是把自己刻意的放到一个很高，踩在虚空当中，像这样的话损失很多的修法，损失自迷失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平常心，这个方面是非常不对。所以说呢，像这样讲，我们还暂时不能做到像文殊菩萨那样的和圣者那样一种，马上就做别人奴仆，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颂词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呢逐渐变得谦虚，不要让自己的心过于傲慢，就是这样。今天讲的课程呢讲到这地方，把今天讲文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 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吧，现在菩提心摄受，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然后包括我们的善根在内呢，都是这个，回向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暂时离苦得乐，究竟的话往生极乐世界，成就这个殊胜的佛果。然后咱们一起来就念诵这个，殊胜的回向文呢，是做这个，做这个回向啊。大家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意乐当中，如是做回向。所论的于东九日本你都列列别造能把学将去个那去我能这别做你做啊做了修张别做论化解真不个样那这别等把长阳我既有能跟你做不特特往那边那就公司说等我生气切切了我出刚个这片贴片的玩中东西多把一边就被那没想起出的贴片的大将看见做个马东而让东也得花那么假原本那不生小经验的这把些我这不总结这我跟的杨姐前不得讲话话我结缘们结识中跟得上不门能的动想起说吧讲座太平凶把我能整个价格结杨德文章叫我这东西答得要张经理出的去那清晨你被我读读书然而你去这位神经的恩这对不知的情杨德我真懂不了送给农灯图亲自你不咋进做不了说在没得家当大洋也没得你爱人民做人本地我不去地根沿然门把得过那同学送给我用当的在西港也拼做的原则满里就给你做宿舍门墨西哥把照将门也得跟你浪费啥什么叫不了说Om Benzu Guru Bama Siddha Om Om Benzu Guru Bama Siddha Om Om Benzu Guru Bama Siddha Om